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9月30号，公元2009年11月16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是否延续达赖喇嘛制度应由藏人决定。奥巴马在上海强调人权与自由。南非议员不顾中共施压，将出席世界国会声援西藏组织大会。16000户青海藏区牧民被强制搬迁。流亡西藏大学生向印度民众介绍西藏历史。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从本月8号开始在阿鲁纳乔尔邦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今天17号早上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昨天在阿鲁纳乔尔邦与学者举行会谈时，达赖喇嘛强调，是否延续达赖喇嘛制度应该由藏人决定。达赖喇嘛昨天在阿鲁纳乔尔邦首府伊扎纳格最后一天的访问中，与地方部分知名学者和宗教人士举行会晤时表示，达赖喇嘛制度已经存在600多年，如同他在1969年做公开声明一样，这次他仍坚持达赖喇嘛制度是否延续应由广大藏人决定的这一立场。但是达赖喇嘛同时表示，如果达赖喇嘛制度在未来不存在，但是历任的达赖喇嘛转世仍将会继续。达赖喇嘛还表示，很早以前在世界各宗教间的冲突较小，但是现代科技发达以来，宗教信仰者之间也拉开了距离，分歧也随之加剧。即使是同一个宗教，不同教派间则发生起冲突，令人悲哀。达赖喇嘛还表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致力于建立一个幸福的社会。达赖喇嘛说，他作为一名佛教喇嘛，因此向印度、中国、日本、蒙古以及南亚民众传授佛法理论和教义是他的职责。达赖喇嘛补充说，他同时也是将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与宗教间和谐的理念传播给世界的一名使节。达赖喇嘛表示，由于20世纪是一个战乱的世纪，导致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同时造成了多个国家巨大的经济损失。达赖喇嘛呼吁世人要将21世纪建立成一个容忍与对话的世纪。另外，达赖喇嘛在上周五印度儿童节当天，在阿鲁纳乔尔邦本德拉县为聚集的15所学校的学生发表演说时，要求年轻一代为未来肩负责任，做一名利益众生的有用之才。不顾中共反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阿鲁纳乔尔邦为期一周的访问后，于今天早上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之后于今天经新德里前往意大利展开访问。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16号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虽然有关涉及西藏的问题他没能直接回答现场听众和网民的提问，但是他还是强调了美方所关切的人权与信仰自由的问题。据英国 BBC 消息，奥巴马今天在上海科技馆面对500多名上海青年以及数以万计的中国互联网使用者进行了一场问答会。奥巴马在开场致辞中表示，中美两国的合作令两国变得更加繁荣，更加安全。他说，美国永远为了全世界各地的核心原则说话，我们不寻求把任何政治体制强制给任何国家，但是我们也不认为我们所支持的这些原则是我们国家所独有的。这些表达自由、宗教崇拜自由、接触信心的机会、政治的参与，我们认为这些是普世的权利，应该是所有人民能够享受到，包括少数民族和宗教的族群。在有关互联网在中国遭到封闭的问题上，奥巴马表示，越是能够自由的信息流通，社会就变得越强。消息指出，上海电视台转播了奥巴马与中国青年人的这次对话，但是中央电视台则没有这一安排。新华社对这次对话进行了文字直播，但是没有视频。不过白宫网站对对话过程进行了视频直播。奥巴马在今天上午与上海市长韩正以及市委书记于正声会晤，下午离开上海飞往 往北京，今晚他将在北京与胡锦涛共进晚宴，明天将同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并将参观故宫和长城，本周三将离开中国前往韩国访问。另据大纪元消息，在奥巴马访华期间，美国良知基金会发起了一份致给奥巴马总统的公开信，敦促奥巴马总统在访华期间向世界重申美国的核心价值以及对这些价值做出的承诺。该公开信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民众的响应，更多的民众呼吁美国政府能够在对待中国的人权问题上更加强硬一些。另据消息，在奥巴马抵达前，中国大陆多名异议人士及维权人士被带走，胡家的妻子曾金燕等多人已经遭到公安的问话。此前有消息说，奥巴马访问中国时可能接见一些维权人士或者家属，但是连日来多名北京、上海等地异议人士陆续被扣押、监视或者遭关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南非议员不顾中共施压，将出席世界国会声援西藏组织大会。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中国当局千方百计试图阻止南非因卡塔自由党主席国会议员布塔列基出席即将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世界国会支持西藏组织大会，但是布塔列基不顾中共反对，决定将出席本周三在罗马开幕的这一支持西藏大会。据南非媒体报道，南非因卡塔自由党主席布塔列基发言人宣布，布塔列基将出席这次在意大利召开的世界国会支持西藏组织大会后，中国驻德班领事馆总领事刘延涛向因卡塔自由党主席布塔列基专门写了一封信，劝他不要出席该大会。中共要求南非政府阻止布塔列基出席世界国会支持西藏组织大会后，南非政府向中国政府强调，南非是一个民主国家，每个公民按自己的意愿有权到任何一个地方。随后中共驻德班总领事刘延涛拒绝评论这一事件。据报道，本周38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幕的世界国会支持西藏组织大会上，南非国会议员布塔列基在内的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的105名国会议员与会。除了国会议员之外，还有罗马市市长、美国著名好莱坞影星尼扎吉尔等也将出席这次会议。
请继续收听新闻。所谓青海省的西藏安多和部分康区境内已经有16000多户牧民被强制搬迁，中共媒体称另有56万牧民计划在5年内全部完成迁移。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昨天16号报道说，中国政府在青海藏区实施的所谓游牧民定居头号工程，目前共完成了投资8亿多元，使16000多户牧民过上了定居生活。消息引述青海省官员的话指出，藏区游牧民定居工程于今年在青海启动，目前青海藏区的33个县中还没有实现定居的牧民达到134000户，政府计划投资近60亿元，用5年的时间让共计56万牧民完成搬迁。中国政府于2006年在西藏各地推出农牧民定居工程的计划以来，受到包括联合国为主的国际各界的关注，并在国际间也引起了质疑和争议。很多声援西藏组织批评中共在藏区实施这一工程是严重破坏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迫使大批的西藏牧民离开世世代代生存的牧区，居住到陌生的城镇地区，并强制牧民出售或者宰杀牲畜。各组织先后敦促中方尊重西藏牧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停止继续执行这一强制西藏牧民搬迁的工程。请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西藏大学生向印度民众介绍西藏独立史，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就读的西藏大学生从今天开始在首都新德里的拉姆加学院中举行西藏文化节活动，以此向世人介绍西藏独立的历史事实。 这次为期四天的西藏文化节活动于今天下午当地时间1点正式开幕，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阿加雅以习平作为首的数百人出席了今天的开幕仪式。就举行这一西藏文化节活动的目的方面，新德里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索朗多杰向本台介绍说，许多印度学生和民众对西藏问题的了解还不太深，因此通过举办西藏文化节活动向他们介绍西藏是一个有着灿烂文化的国家，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事实。为期四天的活动上，主办单位新德里西藏大学生协会方面就目前中共监狱中的西藏政治犯状况、青年与西藏自由斗争、印度、西藏和中国三国关系、西藏环境及其对印度的影响等不同主题上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讲座。此外，主办单位方面每天都播放反映当今西藏问题的纪实影片。2009年西藏文化节今天下午开幕后，当地西藏大学生向首都新德里的印度学生和民众奉献了西藏传统的歌舞节目。随后，应邀专家就西藏自由斗争的未来前景进行了讲座。此外，上周六14号，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生日当天，流亡西藏大学生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巴罗达大学举行感谢印度活动。
你是你这路可能真正输了。这里你龙王这块的你们这里加个兄弟出现了不给按照责任的按照这个国际学的。
巴罗达地方西藏青年会秘书长丹增让卓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当天100名左右的当地西藏大学生在巴罗达大学中展览了反映过去50年里印度西藏难民在教育、卫生、宗教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图片，以此感谢过去半个世纪中印度政府和人民对西藏难民在各方面给予的援助。他表示，当天巴罗达大学领导和教授应邀出席活动发表了讲话，并表示学校领导和印度大学生还帮助他们打扫校园，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西藏流亡政府就北京所谓去军事化和民族洗清的回应。
8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所谓的脱贫致富政策，其后对西藏自治区的移民开始得到加强。据1984年5月北京广播电台消息，每天抵达西藏自治区的工程建设项目的援藏队成员就有6万人，他们已经开始了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后逐渐将进行电站、学校、饭店、文化中心和工厂等项目的建设。1985年春，又有来自四川省的6万名中国工人抵达西藏自治区。1985年，在西藏首都拉萨附近，中国的非武装移民就有5、6万之多。这个数字在3年内翻了一番。由于邓小平号召汉族同志进藏帮助传授科技知识，90年代对西藏自治区的移民政策更是得到加强。1991年1月的北京评论称，30万汉人准备参加西藏自治区的建设。1987年到1992年，仅仅抵达西藏山南的汉人有28000人。1989年到1992年，抵达西藏纳曲的汉人有27000人。此外，1986年到1992年，抵达西藏阿里的汉人有43860人。每当西藏自治区进行建设时，中国商人就像他们习惯称拉萨为黄金岛一样，愿意回家的越来越少。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旁证了这种现象。有一名中国干部在西藏经商获得巨额利润后，马上让妻子前往中国，向他们的亲戚通报说在西藏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于是他的妻子从中国带来了30多位亲友。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副书记毛如柏称，西藏自治区有100万汉人，但这还不包括武装人员。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莱。